我们继续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三到七节。腓立比书的主题是我要喜乐，你们也要喜乐。在腓立比书大概在不同的字词还有段落当中，至少有20次关于喜乐的表达，它不一定要出现欢欢喜喜或者喜乐两个字，因为在保罗有一些的教义的表述当中充满了一种坚定的平安，是讲这种喜乐。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快乐，这些快乐可能是外在的，随着环境的变化这种快乐就会消失。无论是圣经所讲的喜乐，还是在英文里面所讲的喜乐，它是指一种内在的超乎寻常的高越，超越外在所带给我们的。而且在新约我们看到喜乐它不是平凡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每一个基督徒必有的一种美德。意思是说，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么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人内心当中就应该拥有那一种喜乐。这种喜乐不像肉体的快乐稍纵即逝，它是一种坚定的恒久的不会消失的喜乐，蕴藏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它不是一个量，它是指一个质。我们经常会讲最近很高兴，最近很满足，我们会用量来评判我们的满足感。但是圣经讲的喜乐它是一种质，这种质与我们所追求的快乐完全不一样。有质才会有量，如果没有质是不会拥有量的。那这种喜乐如何的获得？我们想这种喜乐绝对不是透过肉体能够短暂获得的方式而拥有的。在登山宝训，耶稣他论到八福，说虚心人有福了。那个有福指什么？那个有福含有喜乐的意思。什么人是喜乐的？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这种有福就是讲的平安、舒适、稳固、极大的喜乐。就意味这种喜乐不是你透过物质肉体所获得的。我们在想，我们不断的追求用哪一种方式让生活得到改善，变得更快乐，变得更满足。我们不断的尝试，不单我们在尝试，这个世界各样的研发机构他们也在尝试如何让我们获得快乐，获得满足。他们在研究如何能够让人不断的去分泌多巴胺，让人可以去获得那种快感。但这种的研究，这种的发现，最终是用短视频的平台，或者用游戏，或者用各样的娱乐视觉来刺激我们。但这种并不是永久的，它会消失的。当你习惯于一种娱乐所带给你的快感的时候，你希望下一次快感能够超越这一次，所以他们不断的研究，我们不断的享受。但这个并不是圣经所讲的快乐。而且在诗篇也告诉我们，诗人他们也有喜乐，他们的喜乐是什么？倚靠神，或者苦难之后蒙上帝拯救，他们拥有喜乐。当然诗人也会看到整个大自然的运作，他们也会对上帝欢喜，然后对上帝发出赞美。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基督徒看到大自然和一个非基督徒看到大自然是不一样的。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他看到大自然的这种的美丽，他会说进化的完美。当然一个基督徒看到大自然，他会把荣耀来归给上帝，这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看到圣经所讲的喜乐跟今天所谈的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圣经所讲的喜乐，甚至清教徒他们还大量去宣讲称义使我喜乐，称义使我喜乐。可是今天很多的浮浅的福音派会 教导说我要做一个快乐人，特别是以台湾那种灵派的主导的歌曲不断的蔓延，说我要做一个快乐人。那种快乐人就是要透过所谓的敬拜，然后几个人站到前面，然后用各样的姿势各样的音乐，说那种叫快乐，那种叫满足。但是过去比较保守的基督教并不是，他们认为上帝使我称义的时候我就拥有喜乐，我经历环境的时候我发现上帝与我同在，经历了死内幽谷或者获得拯救，然后他就生发那个喜乐，和今天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也寻求那种喜乐，但是新约当中书信也好，福音书也好，或者旧约也好，所讲的那种喜乐和今天所流行的那种快乐是有一个天壤之别的。而且保罗是在狱中写了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每一章每一段你都可以看到保罗那种喜乐的性情。这种喜乐的姿态绝对不是一种我们所认为外在环境所带来的，反而这个环境并不能使保罗拥有喜乐。这个环境可能会让一个人沮丧，但是保罗没有被这个环境所击倒，反而他自己说我是喜乐的。我也希望腓立比教会也喜乐，他也希望普世教会读到腓立比书心里能够拥有一种坚定的恒久的平安，这种平安是世界所未曾拥有的。我们多么需要有这种喜乐，我们活在一个不安定的时代。我们刚看到美国已经在加了关税，其实不仅中国难过，全世界都难过，所以最近物价可能会上涨，很多的用品都会在加价，就会在价值会提升，你会投资更多的钱，挣钱更难。我们需要的不是环境发生变化，我们也希望环境变得更好，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处事不惊的态度。这种态度绝对不是一种人生哲学，而是知道上帝在我们里面，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知道保罗所经历的那一种的状态，我们也需要去经历。在一章三节，保罗继续对腓立比教会进行讲话，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们要知道人有一种的恶，就是很容易用自己的恶去理解保罗，认为保罗在这里书写的开始说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好像是一种写作技巧或者是一种社交的方法。如果这样来理解保罗的话，我们实在是太恶了，被这个世界所玷污的太严重。我们认为人要有高情商，人要有写作的方法，人要有社交的技巧，这样才能够赢得人心。如果你认为保罗也是为了赢得人心才这样书写，我们是以恶来想象一个人的良善。保罗是说我每逢想念，这个想念是思想或者回忆。保罗每当回忆和腓立比教会在一起，或者腓立比教会的成长的时候，他就感谢神。如果你回想过去，你会感谢什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一想到过去，他的内心就充满了苦毒、灰心和绝望。一回想到过去，他就难以入睡，他要把过去所有经历的那些不好都拿出来，然后数落一遍，然后再把它去放回去。我们要知道，按照人的肉体而言，人没有办法回想过去而拥有一种喜乐，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这种绝对不是社交的手腕，也不是写作的技巧，而且他也特别说神为他来做见证，就意味着他真的想念腓立比教会过去蒙上帝的恩典被建立，又蒙上帝的恩典得以成长，而且腓立比教会也常常在物质上支持保罗去宣教， 因此他就感谢神。其实不仅仅是腓立比书，你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在哥罗西书、提撒罗尼迦前书，甚至提摩太后书、腓立门书，都可以看到保罗问候的常用的方法就是为教会感谢上帝，为教会感谢上帝。你要问腓立比教会没有缺点吗？有缺点，它的缺点还不少。其实每一间教会都有不同程度的缺点，甚至有些教会它的罪极其多，无论是道德还是教义，甚至对保罗权柄的否认，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保罗总是能够感谢上帝，总是能够感谢神，他总能够看到上帝在他们身上做工所带来的那种果效，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们评判一个人，就用一个人的错误把这个人全部给杀死。我们想到一个人的恶，认为这个人一无是处啊，但是保罗没有。腓立比教会绝对不完美，虽然从表面来看，腓立比教会并没有哥林多教会那么多道德的败坏，相对来说是一间不错的教会，但是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看的话，包括第四章，腓立比教会也有一定的危机，他们不同心，他们不能够同一个意念，中间有一些律法主义的兴起，有一些人以世俗为伍，他们以杜甫为满足，他们不追求天上的事，这些都令保罗感到伤心，甚至令保罗感到为他们忧愁。但是保罗依然可以找到感谢上帝的理由，说我想到你们我就感谢神。那为什么感谢神，那是后面的事情。但是我想说，当你想到你在的教会，或者想到你的弟兄姐妹，想到你的父母，想到你的配偶，你会感谢上帝吗？还是恨得牙痒痒，还是内心充满了苦毒，马上想要对他去喷火啊？当然我们也会对他说我很挂念你，但是保罗说神可以为我做见证。我们今天涉及的技巧太多，表达的情商在追求完美，却失去了那个真诚。我们没办法说上帝为我做见证，但是保罗却可以说我真的是想念你们，我想到过去你们被上帝所拣选，我想到过去上帝建立你们成为教会，我想到上帝使你们成长支持福音的事工，我心里就变得很欢喜，然后我就感谢上帝。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不只想念好的事情，我们不是只想念好的事情感谢神，我们想到坏的事情也需要感谢神。其实一般情况而言，我们对好的事情能够感恩的，但是遇到不好的事情没有办法去感谢上帝，几乎是人的常态。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要凡事感恩，因为我们是凡事不能够感恩的。就算保罗在一间非常不好的教会，保罗依然可以找到感恩的理由。这个感恩的理由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保罗能够在最不好的教会中也能看到上帝对这个教会的施恩。其实在这些教会当中，有两间教会最令保罗教会失望，一个是加太教会，一个是腓立比教会。一个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极其败坏的，无论从道德还是对保罗权柄的这种的否认是非常严重的。可是保罗在给他们写信的时候，保罗这么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了。保罗的开头不仅仅是问候，也充满了感谢。这种属灵的智慧往往是人所不具备的，但是保罗所拥有的。因此当你遭遇不顺利，或者去看待一个人，看待一间教会的时候，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属灵的眼光 看到教会，看到这个人身上独有的不同，上帝对他施恩持续的标记。清教徒很著名的解经王子马太·亨利在他日记当中就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就有一次他被盗贼抢走了钱包，他就把他的这个感恩写在他日记里面，他说我要对上帝感恩，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被抢过啊。第二个他说虽然他们抢了我的钱包却没有夺取我的生命。第三个虽然他们把我的钱拿走了但是数额并不是很多。第四因为他们抢的是我而不是我抢劫他们啊。这种属灵的这种属灵的洞见是少有的。被抢劫之后遇到盗贼他还能够找出感恩的理由来，他的喜乐不是根据这个环境，而是看到施恩的神与他同在，对他的护理。我们再想想，按照肉体而言，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感恩的理由，找不到感谢上帝的事情。我们对自己的配偶有感恩的理由吗？想一想我们就睡不着觉，想想自己的配偶感觉未来就这个样子了，没有什么期待可以变化了。但是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就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其实不仅如此呀，很多圣经当中的圣徒他们在不好的事情当中依然可以感谢上帝，他们不是感谢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个不好的人，而是感谢上帝透过不好的人在他身上做工，然后给他带来益处，这个是感恩的理由。耶稣是被犹大所卖，但是耶稣是感谢上帝的。耶稣想到犹大所做的事，他就感谢神，因为上帝透过犹大他所做的恶，透过智慧的运作成就了大的救恩。扫罗逼迫大卫，大卫想到扫罗他也会感恩的。大卫不是感谢上帝让扫罗追杀他，而是要感谢上帝透过扫罗让他经历到了上帝的慈爱和信实。我们今天感恩当中是没有这种属灵的智慧和洞见，我们的感恩无非是说生活好一点，环境好一点，当然正面的事情也是需要感恩的啊。大卫想到神为他预备了好的朋友约拿单，他也需要感恩啊。摩西想到加勒和约书亚，他也应该去感恩的。不管我们是好是坏，都应当去感谢上帝，就算在一个不好的人身上能够看到一个感恩的理由，就是上帝透过这个不好的人给你带来什么样属灵的益处。我们缺乏这样的洞见性。第四节，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日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新一本的翻译是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就感谢我的神。他为什么感谢神？因为腓立比教会在福音的事工上一直是有份的。那么这个到底指哪一件事是很难确定的，或者可能指他们在逼迫当中依然坚守信仰，也可能他们在极其贫困的困难当中依然支持保罗宣教的工作。总之腓立比教会它有优点，它的优点一直有份于福音，所以保罗以此为感恩的理由向上帝来感谢，而且欢欢喜喜地为他们祈求。其实在这段经文中最核心的经文在哪里？在第六节。第六节才是重中之重，没有比这些经文更具有核心性。 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做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相信好多基督徒他们喜欢抄写圣经的金句，他认为这节经文最重要，对我影响更重。甚至有一些圣经版本，他们会在一些比如耶稣讲过的话或者很重的经文当中用特别的颜色的字体把它标出来。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符合我们的圣经观的。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每一节经文或者每一个事件它都同等重要。如果把特别一两节视为金句，如果特别把某些人讲的话然后用特别颜色的字体表现出，认为这就是最重要的话语，那就意味着神的话语有轻有重，有需要的有不需要的，有的是金句，有的就是那个垃圾。这样做法严重了违背了我们的圣经观。虽然六节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它也是圣经当中其中一节，所有经文重要的那一节经文。不过这些经文可以说是保罗喜乐的根源，甚至也是保罗告诉腓立教会，你们为什么要喜乐，因为上帝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是用那个宝贵的教义来安慰腓立教会，我们也可以说保罗也是用这个教义来安慰自己。在提摩太后书，他深知他所信的是谁，他又把自己交托给他，这是保罗平安喜乐的根源所在。什么才能给我们带来那个坚定不可夺取的平安？是救恩的教义。如果教义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和平安的话，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和喜乐。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心理学的讲道，让我们去对比，在对比当中找到快乐，在对比当中找到满足，在对比里面找到那个感恩的理由。这样的心理学是世俗的小学，但是在教会里面比比皆是。可是保罗不是用世俗的方法来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如何喜乐，而是用纯正的教义，用干粮，它能够止恶，能够给腓立比教会带来一种坚定的恒久的不会失去的平安，那种极大的喜乐。他就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这句话是救恩的核心的教义之一。保罗在表达我自己的盼望和你们的盼望根本不在乎我们自己，也不在乎这个世界这个城市，而在乎神对我们的救恩。这个教义绝对不是一个离我们遥远而不可触及的，它是最基础的教义，又是很深远的，它是超越的，它又在我们现实当中所发生的。其实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对未来是一种哀叹悲伤和难过，不仅仅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国家，连对我们自己的教会对自己都充满一种绝望。我们认为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假设将来会如何。其实人有一种的弊病，就是已经离开了基督救恩的教义。在疫情之前的逼迫稍微变得严重一点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在逼迫还没有发生已经进行了自我的分解，然后就开始大家互相用各种方案去解决，然后录制音频传递 U 盘。所以逼迫还没有发生，基督徒先做了一系列防范，对未来是没有任何的期待性的。 我们对未来的表达充满了悲观，而不是积极的那种的盼望。而这个盼望不是说未来的环境会好，而是说我深信神已经在我里面动了这功，他会保全我，一直保全我，他已经做工，会一直做工，将来持续做工，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恒的荣耀里面，他的工作从来都不会停止。我们对未来这种悲观的情绪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缺乏一种对救恩本质的认识，没有领悟、经历、感受保罗所讲的如此伟大的宏观的教义。这个教义极其崇高，它能够使保罗在监狱里面不至于被捆绑，拥有那个信仰的自由。它能够使保罗马上要面临的被宣判或者死亡或者永远的被囚禁，依然不影响他在监狱里面享受好像在监狱之外的自由一样，是教义所带给保罗如此的平安，坚定的确信，因为他知道他在上帝的手里，而不在罗马的政权的手里。他相信他在上帝手里，而不在这个世界的手中。这种的确信、平安、喜乐，绝对不是来自于对未来空空的想象，而是源于对上帝教义的确信，对上帝的确信，对上帝位格确信的把握。保罗用了一个词，善工，有的版本翻译美好的工作，意思是说上帝在你这个人里面已经开始做工了，已经开始运行了，运作了，已经在护理，已经在与你同在，这个美好的工作会持续下去，它没有一个尽头，它会持续到永远的永远，它一直在做工的。因此这个表达有时候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不知道到底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只能要回到腓立比教会，回到保罗的身上，才能够了解这句话到底是多么崇高和伟大。是谁建立的腓立比教会？我们可能会说是保罗，但是保罗在第六节所表达的不是，是神自己，是神自己开始了腓立比教会的工作，而不是保罗他自己。我们要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为什么要去马其顿，到了腓立比，是上帝的意象对保罗有了呼召，让他到马其顿，到腓立比去，然后他在河边对一群妇女来传讲福音。信主的那个妇人叫吕底亚，他的一家都信了主。保罗后来继续传福音，被下到监里面，在监狱里面就传福音给监狱里的那个狱卒。保罗在腓立比做了许多的工作，而这个工作的发起、运作到成就，都不是保罗他自己要做，是神要做的。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他总会把这个功劳归给神，这个不是一种客套，而是一个事实，是上帝借保罗的手，借保罗这个人，借保罗这个器皿，在腓立比书开始，在腓立比开始了这样的工作。保罗并没有说腓立比教会的工作是他开始的，他也没有说是腓立比教会他们自己开始的，因为教会始终它不是一个社团，一个社团需要有他们的目标，有他们共同的追求，他们会制定一些的条款，我们可以称之为章程，然后他们组织起来吸引成员，组成一个有趣的大家向往的社团。可是保罗从来没有说腓立比教会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章程，然后他们组成车友会或者组成各种的运动会，组成一个社团。不是的，圣经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只是告诉腓立比教会 不是保罗，也不是腓立比教会他们自己，而是从腓立比教会的开始到现在都是上帝在做工。我们要知道，人从来没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共同聚集起来要敬拜神。人天生对上帝是反对的，是抵挡的。人在罪恶的状态当中对上帝是没有寻求，人是充满了积极对上帝的反对，是不愿意转向神的。你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个教会他们是自愿自发的，然后他们信主了，自愿自发的寻求上帝的事，从来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好像说基督教从来没有自愿君，就是没有一个人自愿的来敬拜上帝的，反而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来讲，如果上帝不开始动工，这个世上永远不会产生任何一间教会，也不会产生救恩的。所以说，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完全属于神，不属于保罗，也不属于腓立比教会。我不知道我们在未归信主之前，有哪一刻曾经决定说我要寻求那位圣经所讲的创造之神。我不知道在哪一刻你曾经想过我要追求上帝喜悦的事，不可能的。圣经反而告诉我们，除了神的灵在里面，人才能知道神的事。圣经告诉我们，神若不生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接待他的儿子，做上帝的儿女，从来是不可能的。从肉身生的依然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唯有被圣灵重生，才有可能性人开始寻求神，追求神，人有共同的意愿，共同的追求，然后组成一个属灵的团契，就称之为教会。从来都没有。为了更好的证明这一点，我们再回到使徒传第十六章。我们要知道，保罗在六到七节他宣教计划要去别的地方，他没有想着要去马其顿，没有想着到腓立比，他要去其他地方，因为他有他的计划，但是圣灵就及时阻止了他，不让他这么去做。他想要在亚细亚继续的做工去传道，这是他的计划，他的意愿，他开始他的宣教旅程，但是圣灵不允许他，圣灵阻止他，就意味着去腓立比整个的行程根本不在保罗的计划之内，在他计划之外。但是圣灵打破他的计划，引导保罗要进到马其顿，后来到了腓立比。那个意象不是保罗自己做梦想到的，是上帝启示的方式。这个意象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常有的圣灵做工启示的方式。而这个意象就告诉保罗说，你要到马其顿那里去，透过那个马其顿人传达这个内容，求你过来帮助我们。然后保罗就按照这个意象的呼召，就到了欧洲的土地，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而且到了腓立比之后，他先不是在那个城里面，而是在一个河边，在个河边，那里没有很多男人，只有一群妇女，那些妇女他们在祷告。然后保罗对他们进行讲道，主就开导了吕底亚的心。你可以看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吕底亚他感觉保罗讲得很对，他想试一试，他想尝试一下，看这位神能不能保全他，能不能给他生意带来足够的利润，能不能保守他一年四季能够常有平安。不是的，圣经直接说主开导他的心，主直接的介入，直接的更新，然后吕底亚和他一家就归信了基督。后来又看到有一个使女被魔鬼所附，成了主人谋利的工具，保罗把那个鬼赶出去，这个使女应该是经历了上帝拯救的大能，他生命改变的结果是什么？把保罗和希拉送到监狱里面， 这是保罗想象不到的，赶了鬼结果没有得到别人的拥护，反而送到监狱里面。你没有想过保罗如果不进监狱怎么会有狱卒相信主这件事情呢？所以上帝做工的方式永远是颠覆性的。我们总认为只有当我自己足够出人头地的时候，我才能跟我的家人见证我的信仰没有错。那你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穷困潦倒，如果我疾病缠身，命延在奄奄一息的时候，依然可以见证上帝的信实呢？我也从来不这么想。但是上帝就把保罗和希拉透过恶人的抵挡和逼迫下到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引发了地震。这个地震不是保罗带来的，是上帝带来的。结果呢，那个狱卒一家归信了主，腓立比教会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你看到圣经在使徒行传十六章没有任何的争辩，没有任何的论证，只是在陈述这个事实。陈述这个事实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结论是什么？教会是他的工作，重生是他的工作，使人得救是他的工作，教会开始有人聚集是他的工作，他是主人，他是工匠，他是那个总的设计者，保罗不过是那个器皿而已，是上帝所使用的人，真正做工的一直都是上帝。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是不需要和别人进行大规模的论证的，从这些事件当中足以看到上帝是做工的那一位，是发起恩典的那一位，是开导人性的那一位，是借着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给那个狱卒传福音的那一位。腓立比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你在哪里可以看到人的因素？你在哪里可以看到人的促成？你在哪里可以看到人的功劳？我们看不见，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想各位，你什么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意识到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你在你生命当中回顾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你的设计的计划给你人生添加色彩，你才知道上帝的引导无处不在，充满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对上帝的恩典不至于感激，是因为我们还认为我的前半生有我的智慧的决定，我的选择，有我足智多谋的设计，我的人生才如此出众。其实并不是。保罗总是感谢神，因为保罗总看不见自己有什么智慧的卓越之处，但是保罗却充满了智慧，那智慧从上帝而来。更进一步来讲，保罗不仅仅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工作，还告诉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神的工作。腓立比教会被建立起来不是吗？难道之后就是腓立比教会自己吗？就是保罗自己吗？保罗不认为，他说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做工。他在讲什么？开始是上帝的工作，中间的过程是上帝的工作，将来依然是上帝的工作。等着主耶稣基督再来，把腓立比教会那些解蒙拣选人接到永恒里面，依然是上帝的工作。保罗在告诉我们，上帝开始那个工作就不会撒手不管，他不会半途而废，他不会热情只有三天，他的热情持续到永恒，他为他的名大发热心，没有穷尽，持续做工，不断的做工。有不少的会众认为上帝只在我得救的时候做工了，然后他就撒手不管，然后任凭我像一个断线的风筝随意的在天空中飞来飞去，没有方向，不知道飞到哪里去。我们认为最后要靠我自己稳住方向，然后顺利平安的降落下来。其实不是啊，圣经不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自己却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们认为感谢主，只要我进了教会，剩下的工作交给我自己吧，我就可以让我自己变得强壮， 让我自己变得越发的健康和俊美。圣经不接受我们的观点，保罗告诉我们，开始做工的是神，持续做工的是神，将来把这个工完全完成的还是神，还是神，绝对不是我们的。我们在想，这节经文把我们的功劳全给夺走了，把我的能力全给否认了，把我的智慧放在尘埃之下，我实在受不了。我应该还有智慧，我应该还有能力，我还那么规划我的将来，要不是我意志坚定，我不可能过如此坚定的信仰生活。我们会如此来高度的评判自己，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从开头是神，到最后的结尾还是神。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这个不是一种的技巧，而是上帝做工本来就是如此。保罗用了几个词很关键，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我们注意这个词是在你们心里，而不是在你们中间。为什么这么表达？你能不能想到，在保罗书信里面，甚至在新约的书信当中，有一些观念在表达重生的观念，比如再生，比如新造、重生，这些观念在表达什么？表达一个基督徒身上发生变化，不是外表的改良或者表面的改进。福音不只是改变我们一部分，不是我们不是单单提升道德的一个高度，而是让我们从里到外发生变化。福音所带给我们的是由内到外的更新，由内到外的那种的重生的变化。我们总认为福音只是改造我们的外部，让我们的外部道德提升，行为变好，文化提升，言语的表达提升，其实并不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不是先由外到内，而是由内到外，是神的灵在一个人心里做工，在灵魂里面做工，在他理智、情感、意志里面做工，使整个生命从死的状态当中活过来。这个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实质。我们很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我们很相信方法可以使一个人弃恶从善，我们认为政府的法律可以使人彻底的弃恶从善，可是恰恰的相反。启蒙运动之后，他们相信人性是可以提升的，是可以改造的，人性的价值可以凸显出来，要通过教育，教育可以改变这个人，教育可以使人的价值不断提升，超越过去。可是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是各样的思想的尝试、革命的尝试、战争的爆发，结果人没有发生变化，恶越来越大，战争越来越大，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教育是不能改变人内心的本质的，唯有神的灵。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从肉身生的仍是肉身，就是父母生下一个孩子来，透过任何的方式，这个孩子都不可能进入神的国，不能认识上帝，唯有从灵生的才是的。我们今天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得很好，让他会讲属灵的话，让他去保持 各样的良好的道德水准，但是有哪一个父母可以在孩子的心上来做手术呢？使他的心真正的认识上帝，使他的心可以真正的恨恶罪恶，喜爱良善呢？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因此我们要知道，在你心里动了善功，不是在我们中间，而在我们心里。特别强调福音的本质，强调上帝做工的本质，它是透过恩典的手术刀，使人的理智、情感、意志，他的心全部都发生变化。那这句话怎么理解？这个实质怎么去解释？首先第一件事，神让我们觉醒，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 景况和处境。我们相信神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首先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有罪之人，我们是失丧的。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没有生命的，我们与上帝是隔绝，是不认识神的。神让我们看到在没有上帝之前，我们对罪是感兴趣的，我们对抵挡上帝充满了热爱，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的眼中不过是鬼神一类的，不过是偶像一类的，不过是那些没有被进化的那种信仰，部落野蛮的存在的那种信仰的知识。所以神优先让我们觉悟，优先让我们认识，优先让我们觉悟自己的过去，觉悟自己的现在，决定我们是个罪人，要迈开步伐转向上帝，开始为罪来忧伤，有了悔改的意愿和想法。然后圣灵会在我里面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渴望一种新的秩序，渴望一种新的人生的生活方式。因为当圣灵光照，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在神之外的生活，我们被光照的时候，看见与上帝隔绝的危险，为自己而活的危险，我们开始渴慕认识神，开始回归那个正确人生被造的目标。我们看到罪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私，我们贪婪，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不畏惧天命，我们不畏惧法律，不畏惧对人的伤害，不畏惧任何的代价，我们宁愿把别人踩在脚下，包括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用自己那颗不止息的恶心来摧毁别人的人生，摧毁别人的尊严和价值，这个是我们所做的。可是圣灵一旦光照，我们发现我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可怕，这是背离上帝的我。当圣灵重生我的时候，对自我的崇拜开始减弱，变得无能为力。圣灵开始调转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开始转向神，开始看到神是宇宙的中心，是救恩的中心，神是我生活护理的那个所在，所以我要爱他，我要转向他，我的目标在发生变化。他也会把神的话语完全的尽所能的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应用到生活的每一个的细节，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愿，把自己的标准凌驾在自己身上，或者凌驾在别人身上去管控别人，而希望上帝的话在我身上行在地上如同在天。这种新的渴望和秩序是上帝做工的结果。不仅如此，这个已经被上帝动工的人，他开始在反问自己，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旧人，那个旧人不动的怂恿我，那个旧人不动的让我去作恶，顺从肉体，顺从世界，顺从魔鬼，那个旧人不断的怂恿我去抵挡上帝，让我喊得出这个世界没有神，那个旧人不断的让我举起拳头向上帝抗议，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上帝，一切是进化而来的。圣灵一旦做工，他透过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告诉我们，那个旧人已经被杀死，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现在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实存的新的本性的存在，我里面不再与旧人有份，旧人已经成为过去，我不再喜欢之前旧人所喜欢的东西，那个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只是十字架上致命一击把旧人杀死，也包含靠着主的恩典不断脱去旧人所有的行为，穿戴新人应有的行为，开始爱慕新的事物，从前这些事物从来不感兴趣，比如圣经，比如祷告，比如礼拜，比如对上帝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比如对教会生活的向往，新的开始全部都发生变化，因为已经脱胎换骨，这个叫新人。所以那个被圣灵已经重生 被上帝在内心做工的人，他在反问说，我不再是那个人，我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而活。这个新人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回到那个新的国度里面，回到那个新的生活、新的秩序、新的盼望里面。那是神在我里面持续的做工。其实不仅如此，神还要持续在你我里面做工。他不是一开始就做工吗？他还持续做工。神会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环境，还有你我所经历看似偶然的事件，在我里面做工，让我们这个新人能够越发变得完美。神拣选我们不是任凭不管了，神重生我们不是重生之后任凭我们去选择了，不是的，他还要持续做工，持续更新。很多基督徒说，我希望犯罪之后上帝不管我。在创世纪不是有雅各和以扫吗？你喜欢雅各还是喜欢以扫呢？没有人喜欢雅各，你可能喜欢以扫。但是以扫没有被上帝所拣选，他做任何的恶，出卖长子的名分，他继续远离神，上帝根本不理会他。为什么？他没有上帝恩典的标记，任凭他，让他继续走向灭亡，不是吗？雅各就不一样，神拣选他，在母腹中更好，我已经拣选他，神就连续雅各，训练雅各，苦待雅各。为什么？让雅各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以色列，不再是一个旧人。所以上帝一旦拣选我们，不是撒手不管，说让我们任凭我们去选择，不是的，他要让我们这个新人越发变得俊美，变得完全。他要把新人所身上那个因罪所带来各种的角角愣愣都要去削平，来塑造我们的。你知道吗？你进入教会的训练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训练更加的具有严肃性。你认为教会的人很难相处，不如在社会人好相处，为什么？因为上帝要透过一个比你更认为自己属灵、更认为比你自义的人，来训练你这个自认为很自义、很属灵的人，直到把你击打的体无完肤，你才知道你不够属灵，你不够敬虔。你很固执吗？上帝给你预备一个更固执的人。你认为自己很属灵吗？上帝给你预备一个比你这边还属灵的人。你认为我在家里无懈可击，上帝给你预备一个认为自己更无懈可击的配偶来训练你，直到你自己的棱角全部被抹平。神在持续的做工。保罗讲这句话不是对他自己，包括他自己，也包含教会所有的会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有一个比方，或有一个比喻，那里说我们是上帝的戏院，神在那里表演，我们是一场戏。其实神在不断的在塑造我们的角色，我们是他手里的器皿，是他手里面的那个工具。神在制作和塑造我们，神不仅是你我归信，归信之后还要持续做工，因为他看我们不够完美，有太多棱角，有太多毛病，有太多的自我为中心，有太多的自意、骄傲、自大，有太多的不温柔，有太多怒气，有太多急于做事，有太多的不稳健，有太多属人幼稚。上帝要透过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要透过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不断的削去我们的棱角，不断的打磨我们的棱角，直到我们变得像圣经所讲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也包括神让我们失去自己的孩子，失去我们的财产，失去我们所爱的楼房，失去我们的财产。透过这些训练要做什么事？上帝让这个新人在苦难训练之后能够好像浴火重生一样。大家不是看了哪吒二吗？浴火重生。 上帝希望这个新人不仅仅只有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也希望这个人他的每一个方面都要被训练，都要被塑造，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直到有一天你的配偶会说，我不认识你，和从前不一样了。直到你的朋友告诉你说，你和从前大变样。这个叫一个新人被更新的过程。如果你的配偶认为你和过去一模一样，如果你的朋友认为，我的朋友说要信基督，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懒惰，依然谎言，依然对人不诚实，依然充满了诡诈，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训练是不够的，这个心灵是不够完美的，所以神持续做工，继续做工，不断的做工，他的热情不会减去的。我相信你能够体会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善功还在进行。有的时候你感觉很倒霉，遇见不该遇见的人，有时候你感觉遭遇到不该遇见的事，有时候你遇见这段时间好像被命运所摆布，好像被人处处对付。其实我想告诉你，你的表达是错误的，但是是神在你身上做善功，神做工的方法你我没有办法参透，但是你应该感谢神，神在我身上做工，让我处处碰壁，让我四面受敌，让我活在黑暗当中，看似偶然，看似绝望，看似碰巧，其实不是碰巧，是上帝美好的工作。神不是已经在你生命中动工了吗？他不会收手的，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雕刻的刀绝对不会停止的。我们要知道，无论雕刻石头的那种塑像，还是那个精美的木雕，除了用锤头和凿，还需要用雕刻刀，用那些电钻，用那些电的磨石去打造这些艺术品，那是痛苦的。所以上帝的功绝对不会停止。你认为上天对我不公，这段时间命运在摆布我，我告诉你，表达错了，是上帝在一个重生的人身上在做工，不停的做工，不停的打磨，不停的雕刻，不停的削起棱角。因为身上的毛病太多，旧人的恶习太多，需要被塑造成为在基督里新人那个完全的样子。谁想被塑造呢？没有一个人。谁想让上帝在你我身上做工呢？没有一个人。我们都认为上帝做工一定是都是带给我美好的，这个过程并不美好，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你想到大卫的人生，前半生都在逃亡，前半生好像一个丧家之犬，到处逃跑躲命，装疯卖傻，这个过程并不美好，但是大卫却在那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了上帝的美好。所以各位，上帝在你身上在做善功，在不断的做工，不断的工作，不断的雕琢我们，只不过是我们的眼睛弄瞎了，我们认为痛苦的生活哪有上帝美好的工作，但是那个善功，有的版本就是美好的工作，在你心里动了美好的工作，还要持续下去，一直持续都是美好的。上帝那里所赐下来的都是好的，哪有瑕疵的？上帝用那些你看似偶然的事件，使我们感受到他在做工。上帝做工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保罗给我们答案说，为了耶稣基督的日子成全这功。神在你我身上从开始做工，持续做工，不断做工，有一个崇高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成全做工。谈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比较陌生，但是你应该不陌生主耶和华的日子。主耶和华的日子和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一个意思，这个用语有可能是源于旧约，是相同的，给了我们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一切的那个终局。我们被塑造被预备好 是为了耶稣基督日子的到来。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为了死而做准备。保罗是告诉我们，是为了伟大的日子做准备。我们盼望着那日子是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对自己的中年是不解和困惑的。人到中年就在生死的边缘，我们认为就开始数数吧，因为离死越来越近了。但是保罗说不是啊，你经历这一切是让你去迎接将要来的日子，那个日子是耶稣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一切眷顾的日子，是世界要被更新完全的日子。所以老去不是每一天要数算，还有一年，还有两年，我隔壁邻居活了多少岁，我隔壁邻居哎呦四十多就已经离世了，我是不是也快乐？我数算我老爷爷活到多少岁，然后我父亲哎呦可能会到我爷爷那个年龄就会离世，我也可能到了那个年龄就离世，每天都在数算怎么去面对死亡。保罗说不是面对死亡，而是要为那个伟大的日子而做准备。神重生我们，训练我们，磨练我们，为了什么？为了那个更大的日子的到来。那个日子是救恩完成之日，那个日子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接近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那是完美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面，没有不完美的人，没有不完美的事，一切全部都结束了，旧的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哇，这个盼望给人带来多大的喜乐。保罗就说我为什么喜乐，我相信这句话是保罗喜乐根源之一，也是腓立比教会喜乐根源之一。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令人感到欢喜和快乐的，因为上帝已经在你身上做工，还要做工，一直做工，直到他来，直到把你带到那个永恒的日子里面，带到新天新地。这个表达不令人欢喜吗？这个教义不使人拥有一种坚定不被抹去的平安吗？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神已经在他们里面做工，直到神使他们在那一日变得绝对的完美。我们要知道保罗在遭遇牢狱之灾，腓立比教会他们也同样遭遇逼迫和恐吓，而且腓立比教会极其的贫穷。这样的一间教会所遭遇的并不是福乐，但是保罗说那些都无所谓的，神在做工，我在监狱里面神在做工，让御营全军的人能够听到福音。你们遭遇逼迫无所谓，因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会站到他的面前领受奖赏，被他肯定，你们会进到那个永恒的基业，那里有上帝的荣耀，那里有上帝所供应一切的福乐。耶稣的那日子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盼望，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教会不再是羞辱的，不再是软弱的，不再是弱小的，不再是被逼迫的，而是得荣的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完美。而腓立比教会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向那个伟大的日子、伟大的目标在前进。神在训练他们，让他们可以看到神如何让他们变得越发的完美，他们也可以体会到上帝做工的那个动作从来都没有停止，持续的做工。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安慰我们今天当下的基督徒，我想第六节的核心也是保罗感谢上帝的理由，没有比这个理由更让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感谢上帝的，也没有任何一段经文像这段经文一样能够深远的安慰在监狱里面保罗他自己，还有在腓立比教会受逼迫的那些会众们。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神也为此来预备我们， 这个世界不断的剥夺我们，拒绝我们很多，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够触及我们的将来，不能够摧毁我们的基业。彼得告诉我们说，那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那里没有贼来挖窟窿偷，那里没有虫子来咬，那里不能够朽坏，那个基业是永恒的，因为那个基业有上帝看护，有上帝保守，有上帝来掌管。今天你看到了吗？你所存的存款，你的房子，一切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对抗当中不断的缩水，你引以为傲的东西就在不同的国家这个经济的对抗当中慢慢都会变为无有，你的存款，你的所有的夸口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的。但是那个永恒的基业是个世界所无法触及的，不单单是那个逼迫，就连逼迫所带来的死亡都不能够把这个基业给夺走。保罗没有任何疑问，在原文的直译说是，原文的直译表达更好，他说我深信一件事，我深信一件事，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说，我的保证不是别的，不是我保罗向你保证，而是神自己的性情，而是神他的位格，他的信实，他的应许。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保罗身上，不是建立在保罗经验上，而是建立在那位超越万有神的身上。他是圣洁公义信实，他是忍耐宽容的那一位上帝，他开始那个工作就持续完成这个工作。如果神完成不了，与他的属性和本体是相反的，神绝对不像人，有开始没有结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开始一个事忽然就结束了，我们会热衷某一件事，可能对他延续一两周，延续一两年，可能延续十几年，慢慢的就放弃了。但是上帝不是，他一旦决定在你身上做工，他做工的手就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工作。不是因为我们有可塑造的地方，而是上帝要把我们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他的工作绝对不会停止。因此保罗在告诉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唯有什么是不变的，是上帝他不变，他救恩的工作不变，他做工的意志从来没有改变。他为腓立比教会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这六节的经文应该是保罗感性的所在，是上帝一直做工，腓立比教会在福音上有份，从出信之时一直到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们对保罗支持从来都没有减弱过。我们今天当问什么？神真的在我里面做工了吗？神如果在我里面做工了，我应该在福音里有份，我应该让福音的那个工作在我身上持续做工，让我的生活身份都发生变化。如果神真的在我里面做工，我应该恨恶罪恶，我应该追求上帝的事，我应该不按旧人的想法活着，我应该按新人的想法活着。如果神真的在我里面做工，我不是为死在做准备，我是带着疾病，带着困苦，带着劳苦，带着在这个世上一切的困难，并且还带着神给我的盼望，去等候迎接那个主耶稣的日子。我不是每天数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可以脱离人间的劳苦，而是在数算上帝应该快来了。圣经总是告诉我们，主耶稣 会快来的，他快来了。带着这样的盼望，带着这样的喜乐而面对当下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盼望是好的，就那应许是好的，问题是神真的在你我的里面做工吗？如果不在上帝里面，这个做工的应许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在神的里面，这个做工的应许就临到我们。你也可能现在感觉上帝根本不在你生命当中，你看不到上帝给你一点点的爱，给你怜悯，你感受不到。但我想告诉你，不是风筝断了线，是上帝用另一种方式在你生命当中做善功，在做美好的工作，让你越发变得完全。好像神把保罗放在监狱里面，神把腓立比教会放在那个逼迫当中，你会看到他们身上所发出来对上帝信靠的那个光辉，我们诚然可见。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始终相信神在做事，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去告白这个信仰。我深信有一件事，神在我们心里做了美好的工作，必定成全，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